好，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上的父师啊，在地上的事一切变旧变坏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全新的盼望，是在主你的里面。你为我们预备了新天新地，当时候到的时候，你就来接我们啊，与你永远同住。我们何等期待那一天的到来！主啊，就求你啊，这是借着你每日对我们所讲的话啊，不断的来坚固我们的心。让我们跟历世历代的众圣徒一样，读到这些话的时候，就用信心来回应、来领受，这是让这个盼望越来越清晰的呈现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让我们行过人生的旷野路的时候，是朝着你的心，是向着你的，也能够在地上不断的为你的荣耀来做见证，就求你今天。来继续来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啊，我们也很期待新的一个阶段的开始。我们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你总是不断带领我们走新的道路让我们经历新的事情在一个新的时代为你来做全新的见证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读这个以赛亚书从下周一开始。我们就开始读耶利米书又是很精彩的一本书也是很期待。今天、明天我会把一些的概论的资料发给大家大家可以提前预备一下66章的15节到最后了24节。那这一段的信息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的信息，就是讲到上帝的审判。讲到他的火烈怒的报应，像火像旋风一样的审判。讲到地狱里面这个虫子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非常宝贵的书卷是以这样的信息结尾的，那就让我想起这个约拿书的结尾，约拿书的结尾suddenly 就。停在那里给人的感觉好像是非常的突兀，但就是借着这样的突兀的信息呢，上帝在传递一些很重要的心意所以我们要体会他的心肠。在约拿书结尾的时候就丢在那里一个问题讲到这个在尼尼微城里面的人不分左右手的有12万，还很多牲畜，神岂能不爱惜呢？就停在那里了，就不写下去了丢一个问题在那里让人一直去想以赛亚书写了这么长，在所有的先知书里面是最长的一本。那结尾的时候他就讲，哇，那里的虫子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就不讲了，就停在那里了。这个使徒行传也是。保罗就去了罗马，然后在那里被关2年，然后他就不断的传讲，传的时候呢，很多人不信，然后呢，保罗就在那里继续传讲。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这本书，如果人要写这个小说也好，写这个故事也好，他好像不会停在那里，好像没写完这种的方式这都是圣灵在引导这些作者怎么去写这些的书。那今天我们读到这个以赛亚最后这一段，我们也来体会一下。先知的心肠，上帝的心肠，上帝要借着先知所表达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写了这么多的话，到这里就停下来了，不再写下去了？上帝要对我们今天的人对历世历代的人，要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那当中有一句话，我一开始有点看不懂我去仔细来查了一下，就是在第17节，这是讲的是什么意思这里讲说，那些分别为圣、洁净自己的，进入园内，跟在其中一个人的后头，吃猪肉和仓鼠，并可憎之物，他们必一同灭绝。这是耶和华说的。后面很清楚他们的结局是一同灭绝。这些人在做一类的事情，但是他们呢，最终的结局是遭到上帝的审判。后面提到吃猪肉和仓鼠这些是污秽的，不该吃的东西。那前面分别为圣洁净自己 那这个呢，后来我对照几个版本来翻译的看哈，它进入园内，这个园字啊，园字里面呢，通常是这个拜偶像的地方，所以有些翻译的版本把那个跟在其中一个人的后头，有的是翻译成躲在一棵树的后面做的事情，有的地方翻译成就是跟随一个的偶像，那或者翻译成跟在一个人啊，这个人的后头，这个人是在这一类人当中的一个，哪一类人呢？就后面讲哈，吃猪肉、仓鼠、可憎之物，他们必一同灭绝啊。所以按照这个顺序上下文来讲来读的话，前面讲分别为圣、洁净自己，这不是对神来讲分别为圣、洁净自己，是向着他们的偶像。当他们要进到园子里面去拜偶像的时候，就好像他们去进圣殿一样，他们也做一些的程序哈，把自己分别出来啊，来预备自己哈。所以整个这是在讲遭审判的人拜偶像吃不该吃的东西，跟着别人一起做哈，是这一类人啊。所以这个是，所以前面这一段是在讲上帝的审判，在审判当中呢，看到一个词就是荣耀哈，上帝的荣耀，这个在第18节有提到，19节提到2次，神要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啊。18节后面说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19节哈，我要显神迹在他们中间，逃脱的我要差到列国去。就是到他施普勒拉宫的路德和示巴雅完，并素来没有听见我名声，没有看见我荣耀辽远的海岛，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中啊！所以这是神最关心的事情啊，就是他的荣耀啊，他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包括审判啊。通常我们的没有用这种思路去看啊神的审判，但是呢，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审判也是彰显神荣耀的一种的方式，是他的这个完整的品性啊，包括他的公义，包括他的圣洁啊，是通过审判来彰显的，像火像旋风一样的哈、把仇敌全部灭尽啊，所有抵挡的人。那些违背神的人他说将来的人都要出去看啊，这是在第24节，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啊。最终的审判啊，也是神的荣耀的彰显。再有呢，我看到一个信息，就是要人竭力的在地上传扬。传扬他的荣耀啊！这是19节也讲啊，他把这些人呢毁灭当中拯救出来之后呢，要拆他们去那些逃脱的啊，逃脱神审判，那就是得救的人哦。逃脱的，我要拆他到列国去。那就是说什么呢？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中。然后21节他特别说哈，耶和华说，我也必从他们中间取人为祭司，为立位人。啊，那为什么什么人做祭司呢？祭司是，来在人与人之间搭桥的嘛，啊，把人带到神面前，把神的荣耀彰显给人啊。所以这些的信息我在体会哈，神用这样一种方式结束这个以赛亚书，是给仍然在地上、仍然在这个黑暗权势之下的人，特别是那些因他的话而战惊的人。讲的给他的仆人写，把他的心意显给人看，看到最终的审判，看到那个审判的可怕，是让这些人哈、听到这个信息以后呢，要抓紧时间去传扬这个信息。这些的信息到天上就不用再讲了啊，天上我们就在新耶路撒冷里面，在新天新地里面跟神同在，就去赞美了，就去服侍神，就去与神永远同住了。这一段的信息是给。在还有人不相信的时候，还有人还没有意识到将来的那个可怕的结局，硫磺火湖里面火不灭、虫不死的那样一种可怕的状态当中，我们还需要听到这个信息，对不对？所以就像这个 约拿书结尾啊，神岂能不爱惜呢？这是给依然有机会传福音的人听的。使徒行传为什么写的那里28章最后一段就不写了？因为那故事还没完呢。因为保罗的使命，他的人生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他还在继续传扬啊，所以要续写这个一个故事一样啊。28章不是这个故事的结束，还要写29章，那谁来写呢？哎，谁领受了这个信息？谁听见了神的这个呼唤？谁能够感受到哈，将来落入地狱里的那种的可怕？不希望哈，我们所爱的家人、亲人、朋友啊，到那个地方去，我们才需要读这样的信息哈。所以这个的心肠啊，神的心真的是哈，他有一点的机会，他都不放弃，还继续坚持。去差派他的忠心的使者去为他的荣耀做见证，传扬审判的信息，是让哪怕有一个人再次能够回转，他都不吝惜啊，不放过这样的机会哈。最近我在看那个耶利米那个片子嘛，是一个根据圣经的记载所拍的一个电影，哎，就是这样，就是到最后了，审判这个巴比伦。还没有进城，还没有把那个圣殿毁掉，哪怕是还有一天，他也要差先知到他们当中，呼唤他们悔改啊。虽然好像已经没有太多的可能性，这些人能够悔改了，但是神的心肠就是不放弃，就是继续的呼喊啊。这个我们读到耶利米书就知道哈，那是很苦的啊。那个时候做先知，但是呢，这就是上帝的心，上帝希望。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啊！
大家早，我是 Vivian。我有一
嗯嗯，
个问题啊，我知道我们现在都在吃猪肉了，但是好像在圣经里面，神已经讲了好几次，吃猪肉、吃老鼠肉，这些都是可憎的，都最后都会被灭亡的。那但是在罗马书那个保罗也说过说，说都可以吃，只要不绊倒人。然后但是那个犹太人跟回教徒是不吃猪肉，但是在圣经里面，神已经讲了好几次不吃猪肉，可不可以请牧师解释一下？
不吃猪肉是给犹太人的，所以借着摩西给犹太人颁布律法，特别告诉他们什么东西不能吃，什么东西可以吃，洁净的动物、不洁净的动物啊，分得非常清楚啊。读利未记，专门有一段的经文啊，就讲哪些是动物是洁净，哪些是不洁净，这是专门给犹太人的。为什么要给犹太人这些的规矩？就是让他们分别为圣，在列国当中是不一样的民族。为的是为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为主来做见证的。那这件事情到主耶稣基督来之后，这些的律法已经废掉，所以在使徒行传15章开耶路撒冷大会哈，来确定基督徒要不要守犹太人守的律法，要不要受割礼，要不要守日子的时候，他们分辨得很清楚了哈。主耶稣基督来成就了一切的律法，今天我们不再是靠守律法的方式为主做见证了。不需要了哈，这只是犹太这个民族很独特的，在那个旧约的时期，借着这种方式为主做见证，但如今不需要了。今天的基督徒不需要先变成犹太人，做犹太人做的事情才能够得救。今天我们是靠着对基督的信心，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啊，已经一次永远献上了自己啊，已经赎罪了哈，所以今天我们是靠着。认罪悔改，相信基督来得到拯救，不是靠守这些规矩，包括吃猪肉。
谢谢。
我这一辈子还没有这么用心的读以赛亚书，过去3个月几乎是每天一字一字、一节一节、一句一句在读，实在觉得非常的丰盛啊。那我们晓得整本圣经讲的是4个大点，就是讲到宇宙的被创造，讲到真神的计划，讲到我们人呢，人生的意义，最后讲到世界的结局。在以赛亚书这4点，我们都可以找到。从40章开始就一直讲到他怎么创造这个世界。真神的计划最明显的在53章，讲到弥赛亚怎么为我们受苦带来救恩。人生的意义 待会讲啊。但最后那一章，最后这一段讲到世界的结局，信的跟不信的结局完全不一样。刚刚牧师讲到啊，在地狱里面，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啊。但在新天新地里面就不一样了，没有死亡，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一切都成新的。我的重点在18节到21节啊，这边其实讲到两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敬拜跟宣教。我们从宣教讲啊，从18节一直到大概19节这一段，讲到万邦的归主，那些从来不认识神的人，这边举了一些地名啊，但是被那些中间逃脱的，就是 survivors， 就是渔民，剩下的还信耶稣的人，他们去地级传福音，把万邦带到神面前。21节说，我也必从他们中间取人为祭司，为立位人。牧师也讲到，祭司是在人和神中间要敬拜神的。那我们后来读到就新约最后面说，我们都是祭司的国度，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我们有责任要传福音。那从22节到23节有一段讲到说，每逢月朔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讲到敬拜。昨天童姐妹讲到两句话，她就是说给在地上因他的话战惊的人而写的。我特别记得红姐妹讲说，我们要敬畏神，因着神的话，他讲出来那些勉励，那些审判，那些话，我们要产生一个敬畏的心。我们有敬畏神的心，才会下拜，才会去宣教传福音。所以以赛亚先知到最后就把神的心意讲出来了，我们要敬拜神，我们要去传福音，去宣教。那这个就是我们到末后的时代，神给我们的两个责任。所以读以赛亚书，实在看见神的创造，神的计划，我们人生的意义跟世界的结局，那天会来到。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首先他要把所有的真正信耶稣的人带到天上去，被提了。地上开始七年大灾难之后，他要回来，带着教会回来，要摧毁列国，就是那一些抵挡以色列的人，然后进到千禧年国度，最后到达新天新地。哎呀，这是神的计划，对人的心意。感谢神，我们都信了他，我们的肩膀其实蛮沉重的，因为保罗在罗马书11章说，当外邦人的数目填满的时候，以色列人必要得救，那就是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但愿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记得最后这一章，我们怎么敬拜神，怎么宣教传福音，让耶稣第二次的再来成为一个不久的事情，他必再来。谢谢各位。
我对这一段也是感受很深。我记得我曾经听过一个传道人讲，主耶稣第一次再来，他一来，他不要说话，他就可以把人分成两半。为什么呢？主耶稣来了以后，有信他的，有反对他的。主耶稣在那一站，这两类人就自动的显现出来了。所以我是觉得神很明确地告诉这个凡有血气的人都要在神面前有一个敬畏的心。他已经定了，这个不是现在定的，是创世以前就已经定了神永远的旨意。神永远的旨意就是要看他所造的人对神的态度。所以到最后的话，我觉得刚才两位都提得很清楚，就是两类人分得明明显显，好像中间就不可能，我又这样，我又那样，不可能再有这样 三心二意摇摇摆摆的人，这一点我是感觉到一定要把这个信息向全世界的人都传出去，使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能够选择呢？你活着的时候，以后呢你没有机会了。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以火焰实行审判，这是第十五节。这和彼得他所说的最后神的审判不是用水是用火，这是一致的。可见神的计划和圣灵的漠视对于旧约的先知，对于新约的使徒的漠视都是一致。但是要注意啊，第十六节和二十三节两次提到一切有血气的人身上，凡有血气的，这就很明确的给我们划定了，我们被造的人是属于有血气的人。神的话现在向谁讲的呢？就是向我们讲的，也就是所说的万民，就是第十八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怎么个看法呢？神的心意是要向万民展开的，绝不隐藏，就是只给使徒看，只给以色列人看，不给其他人看，不是向万民显出来。怎么显？就是十九节。十九节这儿我花了好多时间去想，就像牧师讲的这个十七节一样啊，这是值得人思考的。我要显神迹在他们中间，括号说记号，那这个神迹是指的什么？这个记号其实这个神迹呢，就是第十五节十六节神的审判，这个审判就是一个神迹，也是给全体人的一个记号，一个 sign。 这个神迹一显，有火，有神的刀出来，对着什么人？对着那些不信神的人有一个审判。但是呢，对于真信的人、忠信的人就可以逃脱。我觉得讲得好清楚，这个神迹一显，显在万民中间，哦，人就分开了。逃脱的人呢，不是说你逃脱了我就躲起来了，而是逃脱的人要去传福音。我还研究了一下啊，就是第十九节，就是到他师，他师就是西班牙，普勒是指的福人，拉弓的路德是指很会射箭的北非人，土巴是指的欧洲人，亚丸是指的希腊人。结果呢，就是说神要把福音传遍所有有人的地方。还有一句话就是看，没有看见我荣耀辽远的海岛，这是包括了所有的地方都要去传扬。后面呢很有意思，二十节，他们必将你们的兄弟从列国中送回，他们那是指的外邦人，必将你们的兄弟，这是指犹太人，从列国中，因为犹太人到世界各地去了，要把犹太人送回来，并且使他们或骑马，或坐车，或坐轿，骑骡子，骑毒蜂兔。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就是说各个地方的风俗习惯不一样。什么地方坐轿啊？中国人坐轿子，就是要从世界各地把这些犹太人都送回来。哎呀，就好像非常善待这些犹太人，不但送回来还善待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现在也敬拜耶和华，要把这些人送回来作为供物献给耶和华。所以说那个时候 不单是犹太人，全世界只要是敬拜真神的人都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所以这一讲的话呢， 我自己就觉得神真的不偏心，他是顾念到他所造的一切的有血气的人。后面就讲到了天地是长存的，你们的后裔是长存的，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人信的人和神和神所造的新天地都一直长存。但是呢要干什么呢？要不住的敬拜真神。所以说这里所说的这日期，因为这是旧约的时候，以赛亚他当然只会这样讲。那我们以后可能不是只是月朔安息日了，是天天都有敬拜神的时候。然后呢就是另外一面，这个结局好像是挺煞风景的，但是这是事实。主耶稣一来就把人分开了，我们要赶快去挽救那些还不信的人。
好，接下来呢陆续都会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啊，平时不常在大堂集中的时候分享的，会给我们讲一讲啊他们的读经的感受。那今天我请苏姊妹好吗？嗯，
通过这一段读以赛亚这个书吧，我有一点小小的那个体会和分享。我觉得这个以赛亚先知活得也很不容易。以赛亚他通过了那个几个王，乌西亚、约旦、亚哈斯、西西家，作为犹大王的时候，他记载了这一系列 的事情。在乌西亚作王的时候，由于他定义寻找上帝，遵照上帝的旨意办事，上帝就让他一切事情都亨通，把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非常富足。可是啊，他没有坚持到最后，他骄傲了，表现出他的心高气傲，头脑发热，干犯上帝，把握不住自己，行邪僻，干了上帝不喜欢的事情，以至于神击打他，使他患上大麻风而死去。他的儿子约丹呢，作王时没管好他的百姓，使他们自由行事，干犯拜偶像，行邪僻，干犯上帝不喜欢他，打击他。下面的亚哈斯呢，作王时眼中无神，直接就把巴利偶像在神面前心可憎的事，在山岗上树下献祭烧香，得罪神，击打他。而西西家王吸取了父辈的祖父辈的教训，尊神为大，一切事情都使他亨通顺利。但是最后啊，他也骄傲起来，离开了上帝，干出了神不喜欢的事情，神使他掌权的国家败落。以赛亚就是在这种环境中经历了神的同在，记载了以色列国的这段历史。可以看得出，作为先知以赛亚经历了神的喜悦和愤怒。当以色列背逆神的时候，神就让以色列先知警告他们，再不悔改的时候，上帝就惩罚他们，多次这样摔打和扶持以色列人。当他们顺从上帝时，上帝就高兴地使他们兴旺；当他们兵力不足的时候，神也会派使者去攻击敌人，曾经以少击多，打败189,000敌人的骑士。所以神还是非常爱敬畏他的人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和我们现在正经历的这个世界，深深的给我一个启示，任何时候都不能偏离正在掌控我们的神。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先知经常提醒我们，但是我们有神的模式，圣经。我们要从圣经，以圣经为主导，就知道神 我们的上帝，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提醒我们不能做任何偏离神的旨意的事情。但是我们处在这个世上，很多事情都会影响到我们，使我们不知不觉地离开了神，以至于从思想上或认知上、客观上远离了神。所以我认为，我们只有跟随教会，每天都以圣经作为自己的主导思想，不能够偏离我们的上帝。但是我也知道，我们正经历的这个世界有许多偏离神的地方，违背了神的意愿，使我们也很担忧。这就需要我们信神、知道神旨意的意愿的人，去提醒或警告那些远离神的，也就是快快地传递神的福音，让世界上的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这个世界是神掌控的，不能违背神的意愿，否则我们就遭殃了。神总会要来的那一天，到时候他会来审判死人或活人。现在我们只有让神的福音在全世界占领，到时候那个新天新地就会到来，我们是何等的欢乐。神应许我们的，我必得吃却不饥饿，必得喝却不渴，必得欢喜却不蒙羞，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所建造的别人不得住，所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凡有气息的必来在我的面前。这都是神说的，相信吧，努力吧，迎接这一天的到来。好了，
谢谢苏姊妹呀，她真的是用心在准备，把这个以赛亚说的整体的主要的信息哈讲得很清楚哈。鼓励大家呀，就是用这个机会哈，真是把你所领受的话啊读到了、想到了再讲一遍啊，这个对别人有造就哈，对自己也是。常常我们要把这些话整理出来、分享出来哈，我们又花更多的心思去思想的哈，这个对我们使我们对这些信息哈印象会更加的深刻哈，感谢主哈。所以鼓励大家哈，借着这个机会读完了以赛亚书哈，可以做一点总结分享啊。如果你预备好，你就让我知道哈，这样我可以安排时间哈。好，感谢主，我们留下一点时间呢，大家还是在小组里面啊，我们现在分组啊。